大家好，我是洪晃，欢迎收听我的音频自传。罗叔好，大家好，
晃姐好。
嗯，这期是我们的软吻，
哎，
对吧？
又叫软吻了
啊，我们又有饭卡了。所以我们这期可是真的是一个大题目，而且不一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其实你要说这个公司底下的品牌的话吧，大家都熟悉，但说起这个公司来，大家可能就稍微觉得有点生疏，就是开云集团。
哎，
要是在奢侈品行业里头做事，或者是说跟奢侈品关注的比较密切的，也都知道开云集团。考考罗叔，开云集团底下的品牌，来，你给数一数。
我知道的 ，GUCCI，
嗯，
圣罗兰、麦昆、BV、宝石龙应该也是吧？还有我最爱的巴黎世家，
啊、
嗯，哇，全都是这个公司。
对，这些都是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一点了、嗯。这个公司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大的集团，但是你肯定不知道这个公司最开始是干什么的。
对。
其实你也看了这本书了是吧？
嗯嗯，我当时都惊呆了。
现在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讲开云集团，它的创始人叫弗朗索瓦皮诺 François Pinault。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说他刚开始是做木材的。
对，
我其实原来也不知道，好像法国有一个南方有一种喝的酒叫 Pastis，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以为他们家起家是那个酒，
做酒的，
做酒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啊、哦，酒嘛，慢慢到奢侈品是合理的。
对，这听着还是
那么回事。然后呢，觉得哦，嗯，是做木材的。如果说你要想了解更多，开云集团好像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是吧？
哎、
他会慢慢的在转载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就是讲他们家的历史，
嗯、
我觉得挺好玩的，所以就在这个播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家开始老爷子是做木材的，他在讲这个老爷子的发家史的时候，他好像是62年成立的公司，那个时候他说正好是法国30年黄金时期。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就是欧洲的二战以后的发展史，就这个30年黄金时期对欧洲的发展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二战以后的所有欧洲的今天和当今的一些意识全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当然了，这个里头也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基础。实际上它这30年的时候文化现象也变了，比如说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啊，还有所有的这些全是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法国的发展可能就像中国的90年代那样。
嗯，改革开放。
啊，增长的特别快。我那个前老公曾经跟我说，他比我大12岁，应该那个时候他是个小孩儿。法国人其实是生活，除了贵族哈，就一般的法国人，像他们家这样的，就生活很简陋的，
嗯，
而且舒服这件事儿不考虑的，就有点像《白鹿原》里头的中国人，就是说体面是要的。他小的时候，法国人还是很崇拜英国的，因为英国比法国人富。所以呢，他小时候上中学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把他送到英国去上学去了，真是省吃俭用。他说他在英国第一次坐到沙发，哎呦，他就觉得这辈子没坐过这么舒服的椅子，是软的。法国的那个时候的发展，实际上真的是像我们90年代改革开放那样，他的中产阶级的建立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就那30年对他很重要。而这30年肯定是对木材啊，重新修房子啊，重新家具啊，要修沙发呀，就是这种样的。不是说法国人没沙发，但是我们看到的可能好多都是贵族电影里头有的东西，它不一定是法国真正的普通老百姓家里头。但是在二战后的那个30年，对法国的普通老百姓进入中产阶级，然后生活的改善也是一个变化非常非常巨大。他们的第一桶金是从那个时候挣的。我就是一个特别没有商业感觉的人哈，但是我就觉得他的商业感觉是特别好。有那种人就看见一个点，他马上想到一个面。比如说他收奢侈品公司，你觉得他为什么收奢侈品公司？我总觉得中国的公司在收奢侈品公司的时候，有一点是在做面子工程。
对对 ，branding 嘛。
对，他就觉得，哎，我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底下有几个名牌是挺好的， 但是你知道，就是像开云集团这样的收奢侈品，他并不是这么想的。他第一个收的奢侈品公司就是 Gucci。
Gucci， 嗯，
因为他原来做木材，从做木材他又慢慢走到零售，他收了法国几个大的零售的公司，一个呢是叫 Conforama。 Conforama 就是在法国郊区只要有 mall 的有商城的地方就肯定有，它有点像 Homeco， 国内就像那个居然家居那样的，就是说有卖各种各样的里头的，比如说你家里头你自己要想补一个什么呀，搭个什么小阳台啊什么的，就在那儿，全部是在那儿去的。
这个听着跟木头还沾点边儿。
去过巴黎的人就肯定知道，它还有一个百货商店叫巴黎春天。巴黎春天的话大家都是知道的，就在老佛爷旁边，也是巴黎的一个特别象征性的这么一个零售的这么一个口。还有一个叫 Hedoot 肯定没人知道，因为这东西在国内就没火，国内是直接从商场就到了互联网了。在这个中间，在西方世界里头有一个过程呢，它有一个邮购，其实在中国也做过邮购，但是就没做起来，你知道吗？就互联网发起的太快了。它是什么呢？每个月给你寄来一大本
哦，商品的单子，
那上头就是全都是像杂志上头没有内容，就是一个一个的什么男装女装，家里头的什么白家电，一个产品它的所有的规格，比如说半身裙尼龙 50%， 棉 50%， 什么 viscose 多少多少个号码 SMLXL， 什么四个号码，三个颜色，绿色黄色和橙黄色，多少价钱，完全就全是这类的信息。像那个你去点那个广东店里头点点心那样的，有一个巨大的一张表，然后你就在那上头填表，我要型号是什么 NC6799 什么什么，完了之后 S 号什么什么多少钱。我们也是跳得特别快，就所谓的 quantum leap， 就是说我们是那种样的跳动，是可以跨过一个时期的这么去跳动。邮购这事儿就被中国人彻底给跳过去了。
嗯，
还有什么事儿被中国人跳过去了？还有一个就在银行系统里头，中国人跳过去的就是支票。
哦，
就外国人特别喜欢开支票。
对对对对对对。
你要是这种样的邮购，就跟支票是配套的，就是说你写了那么一个单子，比如说你要买十样东西，然后你就写一张支票给他这个公司，你把这个寄过去，哎，过两天这个东西就给你寄到你们家去了。最早的远程购物不去现场的是这样的。 Redoot 应该是欧洲吧最大最大的这种样购物的这么一个公司。老匹诺呢，我觉得他想的还不一样，他是从做一个当地的买卖变成做了一个全法国的买卖，他后来木头又做到什么加拿大，就变成全球的买卖。他就在想，我要把我自己的买卖越做越大，那必须是全地球都能够做的。那你想，他的 Pantone 是有地点的，那是只能做到巴黎来的人，虽然有名牌的那个声誉，但是去巴黎春天买东西，你首先得先去巴黎，对吧？
嗯，
你要是天天做北京，你就没有办法买上东西。他在想，我怎么样能够做全球的买卖？然后他就说，全球的买卖最值钱的是什么呢？他想了想，只有奢侈品和运动品牌才能做全球的买卖，因为只有这两种品牌，它的品牌才可以弄得全球都是。当然你这里头还有食品啊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法国的市场，它的食品公司已经在萎缩了，利润不好，他就觉得奢侈品和体育品牌是能够做全球买卖的，潜力无穷。他就认为能做全球买卖必须得要有一个全球的名声，那最容易拿到全球名声的行列就是体育品牌和奢侈品。哎，你想这个是对的哈，
是，
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收购奢侈品的。
嗯，所以其实他不是拿这东西给自己贴金似的，人就认准了这件事儿。
他就认准了他的买卖不能只是一个欧洲的或者法国的，他要做全球的买卖。我从来不会用这个角度去想，我就会讲，就是说，哎，那收个奢侈品，兴趣爱好呗， 好看呢、啊、好玩啊，或者是说喜欢创意啊，就会从这种点去想。但是他们的想法完全是从一个纯商业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战略的眼光去看这种样的事情。
嗯，就我们现在看这些事儿都觉得还是能接受，因为你已经是全球化了嘛，而且互联网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
但那个收 GUCCI 是九几年收的，
嗯，很早。
但那时候收 GUCCI 应该还挺贵的吧？
他收 GUCCI 的时候 GUCCI 已经非常有名了，公司呢又衰退了一下。就是那个你们要去看那个 GUCCI 那个电影Lady Gaga 演的那个电影你就知道。然后他们请去了一个特牛的一个 CEO， 找了一个美国设计师 Tom Ford， 可是也不是做服装设计，是做建筑师，就让他去重新设计 GUCCI， 他可能就能耗得着这时代的脉吧。他设计的东西就特别性感，
嗯，挺穿越的。其实
他这种性感就成了一个非常
潮流的，这么一个
潮流的，
嗯，
GUCCI 就突然间一下子就又起来了，就特牛。所以他们收购的时候 GUCCI 应该是挺贵的，它是低迷了以后又起来了以后
了
啊，又爬回来了之后收购的。这就是他们的第一家奢侈品的公司。然后他们就慢慢的把其他的那些公司全部都给能卖的就卖了，然后现在行业还是比较集中在奢侈品。他们还有一个公司在法国是特别的，但是也是地区性的。你想他从B2B 的公司木材走到了 B2C， 、但它这个 C 只是欧洲和法国的 C。 Conforama 是一个法国公司， Pantone 虽然是有国际名声，但是也是非常 local 的一个公司。 Redoute 就是一个全欧洲的公司，但是毕竟也只有欧洲。它还有一个公司叫 Fnac， Fnac 我跟你说就是法国原来的新华书店，它的唱片文化这些东西全部在 Fnac。在欧洲来讲是超级大的名牌，至少在法国来讲 Fnac 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有了这些名声，但是这些牌子都是欧洲 local 的或者是法国 local 的，就全是他本地的一些牌子。当他收 GUCCI 的时候，他真的是收了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品牌，而且他是用这种样的角度去收的。我见过他现在的这个掌门人，就是这个老匹诺的儿子，老匹诺叫 François Pinot， 然后他现在的这个掌门人叫 François Henri Pinot。 法国人的名字特别喜欢就是中间一个 hyphen， Jean-Marie 什么 Jean-Paul， 这个是 François Henri Pinot。 我想我是什么时候看见他，应该是10年11年的时候开始看见他。我觉得他不像一个老板，他像一个特有情怀的人，跟我聊了两个钟头，讲的全是环保的事儿。
嘿，
我那个时候对环保觉得特别必要。10年、11年的时候，北京真的是雾霾太厉害了，而且那个时候我又有个小孩儿，就觉得哎呀天哪，这怎么过呀？其实当时有好多人都从北京搬走，就是因为雾霾。然后小孩如果说有那个哮喘啊什么这些病，就都觉得还是挺严峻的。然后我就记得跟他聊这个雾霾的事儿。他呢就说到了好多好多，但是他呢是真的是要把情怀落实到他的公司里头去。他们公司的损益表有俩，一个就是你赚钱不赚钱，咱们财务上理解的损益表，还有一个是环境损益表。你做一个 GUCCI 的包，你环境消费了多少，他要把两个损益表合起来去评审他所有的管理人员，
做成 KPI。
都是 KPI。
哎呦，玩真的是吧？
嗯，所以我就觉得，哎呦，你这玩真的。我当时还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你底下你做这个之后，是不是底下的人辞职了？”他跟我说：“不是像我想的那么坏。”他说：“其实呢，因为他底下的人都还是比较年轻，年轻的一代的人对这个还是很在乎的。”他说：“也有。”觉得你这太不讲道理了，凭什么啊？就把一套标准之后再给我上一套标准，有点是这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这种样的一个政策。他说这些他都得挨着个的他自己去找这些人一个一个谈，说服他们。
因为这不是说说而已，这是成本，对吧？所以说这东西我是同样的产能，我出的东西要兼顾一些环保的指标，那就是上成本呗。
就是成本，
对吧？
就到最后算来算去都是成本，因为效率本身也是成本。 它不一定体现在具体的某一个东西的价钱上头，但是它最后会有是时间呢、啊、至少它公司得雇另外一班人，它真的是雇了一帮子搞环保的人把这个 EPNL 给做出来，然后真的是拿这个去衡量它底下的人。我觉得我要是它的一个部门经理我就疯了。
肯定疯了，因为你净利润肯定下来了呀。
它是两本账。
对啊，它最后我就一起考核你，就是你又得马儿跑。你还不能吃草，
你可以吃草，但是那个草不能吃太多。这个我觉得他挺厉害的，就真的是去执行这件事情的。这是我对他的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哥们儿不是给你玩虚的，就是真的是那什么。但我觉得能够执行这个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也没听说任何其他公司有像他这样这么认真的去做一个环保的事情。那可能也因为他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他可能有意识到下一代的问题，还有是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可持续的一个东西的问题。
你说这是不是因为一开始他们是做木材生意的，所以他尤其对于环境这个东西心里是有不同的感受的吧？
我觉得有可能。好像我看这个书里头说他自己本身曾经管过他们家木材生意，就是在他彻底把他剥离之前他管过这个木材生意，对他来讲可能这个也是有影响的。
对，他应该更理解。所以这个转型一个也是说他对环境的理解，还有一个就是他也看到了全球化之后可能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就开始完整的转了吧。
对，他是一个把他的社会意识和公众意识包括他的一些政治观点容纳到他的公司的运营里头去了。
是是是，
这个是特别新一代的管理人。因为老一代的管理人就是非常有目的性的，像王健林那样小目标赚钱。
嗯，这赚钱就完了、
啊、不算企业嘛，就是在商言商，你就是赚钱的，你不要想别的。你看像那个马克龙要做一个时尚工业里头的环保的启动这么一个项目，找的就是他。
嗯，
他有一个项目是他在启动，他当那头叫 Fashion Pack。2019年 G7 峰会前夕，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委托下，皮诺先生召集代表了全球1/3时尚和纺织品行业的规模的领先企业，组成了一个联盟，然后发起了时尚公约 Fashion Pack。 然后这个联盟呢，就是关于阻止全球变暖、恢复生物多样性还有保护海洋等等议题的话呢，制定了非常具体切实可行的目标。然后每个成员企业的 CEO 都要亲自的牵头领导，而且还要定期的去衡量 KPI， 还有他们对这个目标的进展。目前的话呢，已经汇聚了250多个品牌，主要的话致力于三大支柱项目：气候、海洋和生物多样性。超过14个集体项目正在进行当中，包括开云集团在内的12家成员公司承诺每年产生10万兆瓦时的太阳能或风能，向电网回馈电力。 欧洲对这些东西还是下这种法律啊、政策啊下的挺狠的。他在这儿带领这个的话，说明他在这个方面就是一个领头羊的这种样的一个角色。他们还有一个特牛的，这是我个人哈，因为见过他。去巴黎拜访过，我个人觉得这好的那种感觉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巴黎的总部 Lignac 真的太漂亮了。就是英文里头叫 distinguished but not flashy， 就是说超级棒但是一点不炫耀。
嗯，
你明白吗？就是那种内敛的宫太厉害了。就是他那个总部，就因为你在外头走过，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是一个什么奢侈品集团呐、啊，或者就是那种咱们想象的高楼大厦呀。完了上头又摆着名字什么的，就你走过的话，你就觉得你就在巴黎走过。它原来是一个医院 ，Lignac 是一个医院，它在巴黎的 六区七区，而且这个六七区就是巴黎人居住的地方。巴黎干的特牛的一件事就没有高楼，他只有蒙帕纳斯那一个高楼还被巴黎人骂得臭要死。巴黎就是一个特漂亮的城市，虽然它基本上不会让你建的这个建筑是特别突出啊什么，他们就是用了一个老的医院把它改成了他的集团的总部。老的医院它有很多它的特色，比如说它会有一个教堂，那个屋顶就特别高，医院的教堂呢就成了他们做展览的地方。然后我去的那天正好他们把那个巴黎世家的档案馆里头的衣服和现在的衣服拿出来一块儿做展览。巴黎世家刚刚恢复了他们高定，档案馆里头的有一些衣服吧都已经是破损的，但是他们就按照它破损的那种状况拿出来，就告诉你这个衣服它会是怎么样变的。完了同时还有一个艺术家，反正他们在那个教堂里头做的展览就会很多。亏好那次呢鄙人有点小特权，一般他有展览的时候你是可以到他那个教堂里头去，但是你可能不能进他的办公区域。那天我被带到他们办公区，然后我就有一个突然的愿望，就是说我挺想给这集团打工的。太好了，因为原来是个医院，所以他就有那种病人可以散步的，就一个老房子，所以每一个窗户都对着花园的。他的花园里头，法国南方那个薰衣草嘛，
嗯，
薰衣草实际上是一种药，而且它是有消毒作用的，所以他们这个园子里头种的就是薰衣草和柠檬树，超漂亮。他的那种漂亮就是我说的那种特别内敛的漂亮。他们说他们种的这些东西不是用来装饰这个楼的，就是医院原来种的，因为柠檬和薰衣草都是有消毒作用的。一般在法国的老式的医院里头都会种这些东西，你需要消毒啊什么就可以到院子里头去采了就可以了。这些东西因为它不是用来装饰的，所以它并不是那种什么玫瑰花啊什么的这种样的特好看，但是又特别特别的内敛的那种，它就恢复了当时医院的花园的状况。它在花园里头摆了好多椅子，员工就可以在那儿院子里头开会，或者在院子里头吃饭，或者是在院子里头什么。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他们的食堂，他们的食堂巨好，有小炒，真的是对自己的员工非常好的那种食堂，你知道吗？而且他开的时间好像很长，就你随时可以去拿吃的。然后你拿了吃的，我就看着他们员工就拿了一个沙拉，或者拿一个热的什么千层饼啊，意大利热的饼，然后就坐到院子里头，在那个薰衣草的那个花丛里头，
哎呦，真好，太舒服了。
还有其他的拿着一个电脑在薰衣草的花丛里头的做 PPT 的，我痛恨做 PPT， 但是你要让我在薰衣草的花丛里头做 PPT，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承受的。
这地儿是我为数不多的去过的巴黎的地儿，我就一共就去过一次巴黎，因为当时就是找什么历史之类的就给我带到这儿了。这地儿当年不只是医院，它是给当地的穷人看病。
那你去的时候它还不是开云的总部呢？
不是不是，而且也不让往里边进，就是在外边照了个相，因为这个地儿特别特别的有名，它里边是给当时的穷人义务看病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它里边您说的那种内敛和亲切地气儿都有、
嗯、
然后就是它的那个叫莱奈格，他纪念的那个莱奈格的这个博士，他其实是那个听诊器的发明人，所以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能买那周边，就是一小听诊器。
哦，真的？
对，所以现在用来听时尚脉动哈，我这个软文可以吧？
可以，
听诊器真挺有意思的，它特别有那种味道，而且我觉得您说的就是内敛，其实是特别难的一个事情。
内敛是最难的，嚣张其实很容易，
非常容易，
你就爆发就可以了。但是内敛你要好，而且他那个屋子里头也是非常内敛的，就是他每一个会议室里头的家具都特别简单，就是白墙白窗帘，
嗯，真好。
然后他会有艺术品挂在墙上，就是特好。
大家可以去关注他公众号，那里面有他那个自己的那个
啊，有他的照片，
看看
啊，
挺有意思的。
他的公司文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虽然是奢侈品，但是他还是作为集团的人格来讲是一个非常关注社会，虽然做的事情和事业都是全球的名牌，但是 他的性格里头 Lanek 更是他这个集团和他主人的这种性格，他还是收的，还是有点内敛的这种感觉，很强大的，
关注社会自然。就是他早年间做这个木材生意的时候，那都是大森林里边脚踩的那个泥土地，就那个味儿一脉相承，比较厚实。
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公司老板一定挺张扬的，但是他真的不是啊，就是他真的不是，他到中国来也就一个秘书啊什么的，这种老板接触起来是很容易接触的，很容易交流，很容易说话的，然后不是那种高高在上或者傲慢都没有，也愿意听别人去讲话啊什么的，他所有的精神上的东西，灵魂的东西是存在的。
嗯，而且同时又跨到了面向未来的东西，因为他做了很多这种新的东西嘛。
是。
您刚才谈到的环保啊，可持续发展，然后他后来还做了很多数字方面的尝试，什么都做。
而且他在戛纳电影节专门做了一个板块，是给女性在电影方面的。这个板块其实挺重要的，因为戛纳电影节是一个挺有名的电影节。我记得我2018还是19年去戛纳电影节的时候，他有一帮子女演员女导演愤怒了，就是说为什么戛纳电影节历年来女性电影工作者的作品就这么少，不是说只是女演员，是女导演女制片，就有点像你知道最近不是在北大演了那个坠落的
审判
审判，戴锦华老师和董强不就彻底的在网上就爆了吗？像这种样的问题，欧洲的女性已经把它完全作为一个社会话题早就提出来了。其实开云已经在戛纳有了这个 forum， 但是因为女演员和女导演女电影工作者这方面的要求声音更高了之后，他们做的这个 forum， 他们做的这个跃动他影，就是 Women in Motion， 就是女性电影工作者的这个平台，现在就越来越重要了。
嗯，
还是挺好。那个电影我看完了之后，那个太明显就是一个从女性的出发点去讲一个故事的。这个社会对女人和男人的要求不一样，当一个女人她在同样一个行当里头做的比男人优秀，他们俩又是夫妻的话，她就会带来很多质疑。
嗯，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的，
没毛病。
所以你就知道像开云做的这些女电影工作者的这些平台就特别重要，就你要有更多的像这种坠落的
审判
这样的电影出来，大家才会知道，就是说哦，如果说我是你的话，我可以从这么一个角度去讲这个故事，而不是只是从一个悬念啊或者是什么这种样的一个故事，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而且那个电影真的我觉得其实挺不容易看下来的，
是是是，
你能把它全部看下来，
嗯，
是很有点挑战的，但是是一个特别好的电影，真的好的电影啊！就所以我觉得戛纳到今天能够有这种坠落的审判，对吧？
嗯，
跟开云在戛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因为他的这个平台鼓励了很多很多电影工作者敢于去表达跟常规不一样的一个视角，
嗯。那换点您看啊，他其实最难的不是说他想转型，他真的转了，而且还转成了，就是他这个收购一个一个的。我想知道您要是说从一个做这个木材或者零售，然后您转成现在这个奢侈品时尚全球的生意，您怎么布这局啊？
开云和其他奢侈品集团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他收完品牌之后，他会有给这个品牌的定位，他所找的设计师都是跟年轻人沟通能力特别强的，就比如说你喜欢巴黎世家，对吧？
对，超爱。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巴黎世家原来做出来的东西什么样，
对对对，
你也不知道巴黎世家是谁。他有这个能力，就把巴黎世家原来是一个完全是高定的品牌，就变成了一个所有的年轻人都要追的这么一个品牌，
变成一潮牌。
对，变成一个潮牌，然后他又把它再变回一个高定的品牌。
哎，
这个我觉得翻这么几个跟头，这是他的厉害的地方。
这不是传统奢侈品高定的打法吧？
绝对不是，因为传统的奢侈品就是我有一条高定的线，然后这个高定线呢，我有那么守着那么几百个客户，然后都是巨有钱巨那什么的，但这线呢肯定是不赚钱的，它是给我脸上贴金的，就打名声的， 最赚钱的是我底下的那条线，然后在底下那条线也是服务于我的配饰的。奢侈品赚钱的办法是这样，就最赚钱的还是包配饰，然后是服装，然后是高定。他从这么一个打法来讲，他是把一个原来只有高定，那就是肯定是非常局限性的这么一个品牌，
客户面也窄，
做成了一个成衣，然后高级成衣，客户面特年轻特牛特别普及的，然后他再回来又去占领了那个高定。1968年吧，巴兰奇亚嘎就关门了，因为巴兰奇亚嘎是一个非常个性而且比较保守的这么一个设计师，他就觉得不是高定的他就不做了。
嗯，
他不相信成衣这个买卖，他就觉得工业化的东西就不是艺术了，所以他犯不着再去做。他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来讲，他是相信他做的东西是有艺术价值的，但是如果说一旦把高定没有人做了，只是都去做成衣的话，他拒绝做成衣。在60年代70年代你不做成衣你只做高定的话，你生存不下来，
养不活的。 嗯，
所以呢他就把他的作坊给关了。关了之后，等到开云把他接过来的时候，就几任设计师，现在路易威登女装的设计师 Gaskia 原来做过十几年的 Balenciaga， 他走了以后应该是Alexander Wang， 不 ，Alexander Wang 在那儿可能也就只做了一年，因为 Alexander Wang 他有点问题，就是说他完全是一个成衣的这种，他没有欧洲的这种样的训练，他完全是美国的这种训练，所以他只有成衣，但是你要让他从高定里头再去取一点营养，可能这个就有点水土不服了。他完了之后可能就是现在这个 Demna， 是一个格鲁吉亚人。他是因为做潮牌开始的，他刚开始做的 Vetements 嘛，然后跟他弟弟还是哥哥一起做的，后来就做成这个了。 Demna 去了之后就非常好，潮牌也是潮牌，完了高定也是高定，各有各的样子，就立马把这个牌子原来是一个就完全已经被边缘化而且被忘掉的这么一个牌子，又把它变成了一个时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牌子。这个我觉得呢是开云的一个，就是他给创作者的空间，年轻的服装设计师我觉得都应该是偏向于去开云集团底下的牌子工作，因为他给他的空间很大。你在想 Gucci， 他刚刚走掉的那一任 Michele 在 Gucci基本把 Gucci 又给翻了个个儿，现在这个设计师又把他要翻回来，他这种样的大起大落，按道理来讲不是一个按照规则出牌的一个手法。所以如果说你是特别想创新，而且想自己要在时尚的历史书上设计史上留下你的脚印的话，那开云是最好的一个去处，因为他会给你这个空间，
足够的包容，
哎，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包容而且非常能够鼓励年轻人去发挥的这么样的一个公司。
嗯，
你觉得我要是给他们递个简历是不是有点晚了？
离您家远吗？那地儿莱奈阁
还真不远。
好嘞，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这期节目是您的一个求职的一个简历。
对，请开云集团考虑我去打扫卫生也行啊。
嗨，
最好户外打扫卫生啊，就
是种花去，是吧？
种花去啊，让我去帮你们修修园子啊什么的都可以的，真的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我就觉得如果在薰衣草里头做 PPT 还是一个挺赞的事情。
对，咱去那录播客嘛，跨界嘛，您看开云多跨界啊。
对，他为什么不收个播客什么之类的哈？
啊，哟嘿，好，
可以哈，再给那个掌门人，给皮诺先生一个想法，因为他收了 CAA， 就是美国的最大的好莱坞的经纪人公司，他的夫人是非常有名的好莱坞演员，是墨西哥人，他已经是跨界了，他完全可以跨到媒体这边来，对吧？
对，
考虑考虑，
这要是可以把我也带去了。
你去过了，你都有听诊器了。今天我就是来想投个简历去开云上个班儿。所以你们还有别人跟我一样的听完这个还有同样的想法，你们也可以投简历哈。这个简历投到哪儿呢？就是开云有一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 如果说你还想更多的了解这个公司的话呢，你可以在关注 Caring 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阅读开云磐石筑梦这本书，它有精选的段落在那上头，大家可以去看。我也是这里头的作者之一哈，因为他们找挚友写的时候，我就把那个采访皮诺先生环保的那一段就全给写上头了，希望大家去阅读。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呢聊一聊，你原来知道开云这个公司吗？还是
或者他旗下的这些，
他的旗下的这些品牌啊，你对开云的印象是什么呀？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还有一个抽奖，是吧？我们还有一个抽奖呢，是由开云公司送出来定制的帆布袋，你要是参与的话呢，你就有可能得奖。欢迎大家踊跃的在这下面给我们留言，
对，在我们的节目下面或者是去开云的公众号下面互动。
对，
那咱们就巴黎见吧。
咱们在薰衣草花丛中间。
好嘞。